收听到的是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最有态度，最有个性，最具活力的
三声 Radio。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阳光校园广播台，我是主播知游，
我是主播幺六。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站在夏天烈日下的我们，难以想象冬天刺骨的寒冷，走在冬天凛冽的寒风中的我们，无法忆起夏天难耐的燥热。即便是真实经历过那样的日子，不置身其中，也无法真正的感同身受。它在我们记忆里留下的并不是一段感受，而是一张脸谱。自己的人生都成了一张脸谱，又如何与他人的情感共鸣？少年的我们大都生活在阳光里，在暖阳下骄傲放纵的成长，受到最大的打击也许就是阴雨连绵。在我们看不到的隐秘角落，在阳光暗淡的阴影里，同样生长着一群人。他们有的生于此长于此，有的目光而生，背光而存。对他们来说，与阳光的一次约会便是莫大的幸福。自然尚且千姿百态、五光十色，凭什么要求人就非黑即白？不完美便肮脏。我们当然可以验证黑色，敬仰白色，但更应当看见，在压抑的黑与圣洁的白之间，还潜藏着一大片平庸却拥有无限可能的灰。天使与恶魔轮番降临，天使涤荡心灵，魔鬼诱惑灵魂，他们挣扎痛苦，辗转反侧，一念之差，踏上一去便不可再回头的路。
社会是个大染缸，几乎所有混迹其中的人都在慢慢变成灰色。灰色不可怕，可怕的是下一步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站在那个路口，没人能预料到谁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平日老实诚恳，也许不过是表面文章；平日凶神恶煞，也许不过是时势所逼。我们对刑侦剧的偏爱，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一点。华丽的作案手法，甜蜜的人物爱情，不过是锦上添的花，有或没有不损及它的美丽半分。案件背后的现实性、复杂性，以及对人性、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才是内核所在，也是人们偏爱猎罪图鉴的原因。它的外观也许并不华丽，甚至稍显质朴，可他的灵魂睿智沉稳，仿佛可以刺透我们的灵魂，让晦暗阴霾无所遁形。
作为一部电视剧，猎罪图鉴算不上十全十美，诸如故事内核深挖不够，造成结果稍显突兀之类的小问题依然存在。但作为一部刑侦剧，它所抓住的精神内核足以弥补这些不足之处，瑕不掩瑜的他值得更好。短短20集，导演采用了单元案件的构造。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您收听到的是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
为一部双男主剧，列罪图鉴难能可贵地展现出了一批立体的女性人物，她们不再作为装点故事的花瓶，而是泥泞中绽放的水仙。比起千篇一律的大女主剧，这部剧里女性角色身上不完美的烟火气更能与我们共鸣，在她们的身上我们更能汲取到直面未来的力量。第一案里才华横溢却败给职场歧视的蒋哥，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样貌普通性别为女，为她的职场之路添上了厚厚的一层障壁，就像有一层厚厚的天花板阻隔了我向上的路。在职场里更受欢迎的永远是男性和美女，像她这样的女性竞争者，即便才华横溢底蕴深厚，却总是游离在面试官的青睐之外。为了突破这层厚厚的壁垒，她决定全方位整容，性别突破不了的天花板我要用美来突破。可她没想到那整容医生却趁着她昏迷玷污了她，更是借着视频逼她成为自己的帮凶。其实从她决心要改变容貌来改变命运的时候，就已经背离了当初那个纯真善良的自己。靠改变容貌换来的机会根本算不得突破天花板，相反他的妥协正在慢慢将他变成天花板本身。
职场中的性别歧视历来常见，无论是曾经还是现在，国内还是国外，职场对女性的不友好早已司空见惯。女性在就职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休假与否，社会一边呼喊着要女性结婚生子延续血脉，一边却嫌女性休产假耽误工作。企业的顾虑固然可以理解，可这难道该怪深受其苦的女性吗？人们总是认为女性不必太过努力，能找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就够了，像计算机这类工作强度高的工作根本不适合女生，诸如土木电力这样的艰苦的工作就更不会考虑女生了。就连社会眼中最适合女生的教师职业也更偏爱男生。我高中数学老师当年大四毕业校招的时候，男生只要没挂科正常毕业就不愁没单位要，而女生除非出类拔萃，否则根本无人问津。不得已校方只好要求面试单位在迁走男老师的同时要先迁走一个女老师。也许他只是在陈述事实，也许他是在添油加醋的演绎，但这番话背后的辛酸不是假象。
不可否认，男性和女性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层厚厚的壁垒，但这种壁垒并非是不可打破的，只要有足够的决心和毅力，再险峻的高山也能翻过，再湍急的河流也能渡过。人生本便不平等，努力是追求平等唯一的办法，汗水是挑破界限唯一的武器。女孩子就应该被呵护，能自己养自己就行了。看似是对女性的关爱，其实就跟父母自孩子一出生就规划好她的未来一样，不过是名为爱的枷锁，名为为你好的毒药。在父母的规划中长大的孩子难以养成独立的人格，在应该被呵护的氛围中长大的女性也难以成就拼搏的意志。当然这并不是否认男性要照顾呵护女性，而是强调这种照顾应该是双向的， 而非单向的。单向的照顾更像一种强者对弱者的同情，而双向的照顾则是势均力敌，互帮互助。每当有人提到男女平等，总会出现不和谐的声音，说这是女权主义，是刻意挑起男女斗争。然而我更愿意称之为平权运动，这是对女性的解放，又何尝不是对男性的解放呢？我们不只是希望未来某一天女性可以自由地展现光芒，也同样期望着男性不必困扰于社会定位，自由地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没有人天生就该是什么样，男性也可以细致感性，女性也可以沉稳理性。标签是死的，人是活的，条条框框的限制，自以为是的评价，只会扼杀人的个性，泯灭人的无限可能。毕竟黑白不是自然的底色，千姿百态才是生命的魅力。被孤立的曲兰心不过是不喜欢穿裙子，打扮得像男生，人群摆弄不了她的喜好，便试图用排挤来打压她，让她回归正常。被欺负的任小萱不过是不愿意抛弃自己的公主梦，不符合人们对成熟的定义，便被嘲讽和戏弄环绕。他们的相遇和互相救赎是彼此的幸运，却是社会的悲哀。本应被社会拥抱的绚烂多姿，反而被自以为是逼到角落，只能从彼此身上找到坚持下去的力量。连同他们那千疮百孔、恍惚孤独的灵魂的，也许是爱情，也许是友情，也许他们眼里的对方其实就是自己。同样为世俗厌弃的他们，在彼此身上看到了自己。他们不只是在向对方展现善意，也是在告诉自己，你值得被爱。没有谁救赎谁，不过是两个独特的灵魂找到了彼此，终于收获了认同。故事的最后，曲兰心收到任小萱的话，误以为对方错认了自己的性别。世人的眼光当然不入他心，可任小萱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世界上的另一个彼此，他想真正和对方灵魂相交，坦诚相待。
可相比起勇敢大胆的曲兰心，任小萱是怯懦的、畏缩的。日记里的男他和错误的天气，无不表明他一早就知道曲兰心的性别，可世俗的教化令他不敢承认。人们都说只有王子才能拯救公主，他便将曲兰心当作摆渡他的王子。当心中的王子不愿再成为王子时，也许是感觉到了抛弃，也许是不堪忍受世俗的指指点点，那个爱做梦的少女终于葬在了榕树下，带着她爱的少女走进了自由的国度。人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将一个个独特的灵魂逼入深海长眠。我们总是呼喊着新思维、新想法，可灵魂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又能期许什么新思考？百花齐放才是世界的真谛。就像自然界里的万千生灵相辅相成，共同进化，缺了哪一种都会对自然造成难以磨灭的创伤。社会中也是一样，容得下各种声音的社会才是健康成长的社会。就像那句我不赞同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特立独行也值得温柔以待，与众不同不是被歧视的理由。
与众不同或许很难被理解，但应该被尊重。男女不平权、校园霸凌、社会排挤，在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着一个同样的诱因，标签化。男主外女主内就是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标签。在上千年的教化下，这个理念可谓深入人心。即便新中国倡导男女平权、解放思想，这个理念依旧没能真正从人们的心中摒去。甚至能从许多女性口中听到此类言论：男人在外面赚钱养家实在辛苦，身为女人一定要心疼他们，不要给他们添麻烦。男人苦，那女人就不苦了吗？ B 站上有个 UP 主说得很好，在心疼男人之前，女人是不是应该先想想，为什么赚钱养家的不能是你呢？当类似的观念成为一种固化的思想，人们便难以扯下牢牢附在身上的标签，反将之视为金科玉律，以之为唯一准则，肆意评判他人的人生。
你怎么这么好看，脱胎于粉红雄兵？可后者好评如潮，前者却被批判得一无是处。原因就在于粉红雄兵的嘉宾是真正的尊重了每一位需要改造的女性，她们花足够多的时间去了解她们的精神世界。比起改造这些不同的灵魂，她们更愿意做的是挖掘她们内心的魅力，帮助她们变得自信，展现自己。反观你怎么这么好看，简单的以是否会化妆、是否打扮得光鲜亮丽为评判标准。不管是一人带四个孩子还得操持家务的宝妈，还是最新学术无意打扮的海归硕士，嘉宾都以一个化妆走天下。其中一个嘉宾甚至还说出了女人就得会化妆这样的话，打扮自己为的是愉悦自己。我过我自己的人生，哪里有别人在这指指点点的份？做自己想做的事，爱自己想爱的人。独立的人格不允许我们千篇一律。
前几年偶尔看到一则985高校毕业生卖猪肉的新闻，还由此在网上掀起了一番热火朝天的讨论。关于高校毕业生出来卖猪肉是否是对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标签化。人们往往认为高校毕业生应当找有钱有面的工作，而非卖猪这样掉价的工作。先不论职业不分三六九等，学校是自己考的，专业是自己学的，辛辛苦苦付出十几年的努力才换来毕业后自由选择职业的时刻，用汗水和泪水换来的未来，无论是值得还是不值得，都不应为他人评判。不管是理解或不理解，所有的选择都值得尊重。不论体面或不体面，任何职业只要依靠的是自己的努力，都值得被欣赏。
剧里值得敬佩的女性除了她们以外还有许多，有联合起来反抗家暴互相保护的陆婷和陈秋文。女人能理解女人，女人能保护女人，用半生保护共犯的女囚楚英子，年少的那份纯真逐渐遗落在她走向歧途的路上。童年被猥亵，长大后再次受到伤害的刘小叶，他留在你身上的不是耻辱，而是他的手铐。时间会带走肉体的伤害，心里的痛苦却从何解脱？面对悲剧的人生，他们有的勇于直面反抗，却用了错误的方式；有的执迷不悟， 内心还抱着幻想，有的带着加害者施加的镣铐，痛苦怯懦地活下去。他们的每一份苦，每一份痛，都被揭示成刺向世界的长矛，摧毁它，然后重塑它。
社会的痛点包括但不仅限于人生社会标签化，在猎罪图鉴里还关注了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网络安全。信息化时代的高速发展为人们带来了诸多便利，足不出户做观天下事，手机上轻轻一点便可送货上门。然而万事万物都有两面性，有利无弊，有弊无利的事物根本不存在。在互联网带来的繁华表象之下，是虎视眈眈的大白鲨，正等待着被平静水面迷惑的猎物落进圈套。在剧中，由沈毅老师的自杀引出了一系列针对老人的新型诈骗案。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换脸技术扮成老人子女，以吃官司要赔钱为借口，骗走老人大量钱财。被骗走钱财的老人大都是与子女不常联系的空巢老人，一方面他们与子女缺乏沟通，无处求证，又承担不起不信这骗子的后果；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人细心地教他们，高科技对老人来说实在太过难以理解。
故事里最大的悲剧就是沈毅的老师。徐老师早年热爱绘画，将满腔热情都倾注在绘画和学生身上，却缺席了儿子的成长。当他意识到与儿子的生疏想弥补时，却发现似乎为时已晚。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变得坚强、生疏、冷漠。他害怕，更不愿面对儿子厌恶、憎恨的神情和话语。许思平不是不爱父亲，曾几何时，他也曾迫切地渴求着父亲的爱和关注，但这份期待在一次次的等待、忽视中渐渐被磨平。成年后的他心灰意冷地搬去了美国，怀着愤懑和不甘生活，却始终不肯主动与父亲联系。不曾想，这一别便是天人永隔，这一断便是碧落黄泉。许思平不是不爱父亲，只是始终介怀于父亲对学生和绘画关怀备至，却不肯分给自己半分。许老师也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他只是不善于表达，又交付给绘画太多热情。许老师的一生充满了悲情色彩。早年他为了艺术忽视了孩子，致使亲情离散，晚年他又为了孩子抛弃了艺术家的品格。与其说最后魂归大海是因为受骗后的万念俱灰，倒不如说是因为终于发现亲情依旧没能与自己和解，艺术又被自己抛弃，支撑世界的擎天柱轰然倒塌。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如果他们曾坐下来，将心底的积怨和愤懑发泄出来，将误会和懊悔解释清楚，是不是这场悲剧就能避免了？父母也是一个独立的人，他们给了我们生命，为我们提供生长环境。在向他们寻求人生自由的同时，我们没有资格去对他们的人生指手画脚。前段时间邓伦塌房后，一名女生在网络上发布了题为《我妈妈塌房了》的短视频。在视频中，她表现了自己对母亲追星邓伦的不堪其扰。 所以这次当他看到邓伦塌房，他第一反应就是，你看，我就说你喜欢的人不靠谱，你做的事不对，以及妈妈的心思和爱意又可以百分百给他了。如果说前面抱怨母亲因为追星忽视了自己尚且情有可原，那么这最后的几句话则揭示了一种对母亲的不尊重。韩剧《请回答1988》里有这样一段话，听说神不能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即使到了妈妈的年龄，妈妈的妈妈依然是妈妈的守护神。妈妈这个词只是叫一叫就觉得喉间哽咽，妈妈是最有力量的名字。人们信奉神灵，却往往对身为守护神的母亲缺乏敬畏。没有谁应该无私地对谁付出，对父母来说，爱是本能，保护是天性，对孩子来说，尊重应该是准则。也许这就是人性的缺点，太过贪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即便是有缝的蛋，苍蝇也不应叮。父母子女之间的裂痕不应成为骗子的下手点，老人对高科技的不了解也不应成为他们受害的原因。
脸和声音曾是我们最相信的特征，可如今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声音可以电脑合成，脸也可以 AI 变换，直到有一天指纹也可以被复刻，我们又将如何求证网络的另一边究竟是本人还是骗子呢？会不会有一天诈骗犯甚至用一个模拟 AI 来行骗？到了那一步，我们又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对方的真假？科技的出现与发展本应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可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们在感到生活越来越便利的同时，也越来越被虚拟世界困扰。电视剧里的同城公司安全系统一家独大，表面上遵纪守法，为了保护民众隐私不断更新系统完善系统，可实际上却在背地里盗取用户隐私。当人们都装上了同城公司的安全系统，人们的智能终端设备便悄然落入同城公司手里，聊天记录、搜索记录、账号密码、个人身份信息通通都不再隐秘。到了那一步，人心惶惶，社会一派乌烟瘴气。安全系统真的安全吗？互联网时代带来的究竟是简洁高效，还是混乱谎言？
就在不久前，我们年级群里出现了一次广撒网的诈骗事件，许多家长都收到了骗子的 QQ 消息。骗子知道学生的姓名、家长身份，还显示是通过手机号查找到的家长。家长如不小心求证，很容易就会上当。学生家长的信息又是如何泄露的呢？还有上学时，常有补习班老师打电话来问需不需要报班，问成绩，他们又是从何得知学生姓名、学校甚至联系方式的呢？不知是意外还是人为，信息泄露一直在发生，却始终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在强调让我们提高反诈意识的同时，隐私保护也势在必行。就像《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王赦所坚持的那样，如果这件事情不去试着找出答案，试着去预防，这类事件在世界各个角落每天都在上演。想来这便是一部有价值的电视剧应当具备的特质，提出社会现象和问题，引起反思和关注，寻求预防 和解决的办法。只有贴近群众，才能获得群众。去看人间悲苦万千，再造尘世幸福无涯。
探讨起列罪图鉴成功的原因，关键在于内容，后期加工、人物扮相等等都是细节。细节固然重要，却也只能锦上添花。决定一部作品优秀与否的，还是得靠作品输出的价值观。列罪图鉴成功的原因，更多的在于他对社会的痛点、难点的揭露，关注了群众和社会的需要。文艺作品本就是为现实而生的，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殊途同归。最终表现的，或是内心祈愿，或是现实问题。脱离人民的作品就像空中楼阁，始终有种空虚感，令人难以触碰，更难引起人们的共鸣。
文艺作品的使命是民心所向，是大胆揭露社会问题，为社会进步出一份力。每一个混乱的时代都是各种思想的火花碰撞摩擦的时刻，像春秋战国，像清末民国，文学大家层出不穷，优秀的文艺工作者接踵而至，思想的繁荣程度远远高于其他时代。这是因为在那样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现实的苦痛深深渗入了每个人的内心，他们看到了、记住了，并迫切地希望改变现状。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大部分的人或麻木于现状，或迷茫于未来。要想改变国家、改造社会、拯救国民，改造思想、变革认知是最迫切也最有效的方式。只有将落后于时代的旧思想、旧学说冲刷一空，人们的灵魂才能得到净化，社会才有变革的条件。上天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牌匾赠予无数的文艺工作者，是因为他们的身上肩负着维护公理、传达正义的职责。将这一点做到极致的，首推鲁迅先生。大家应该都多多少少接触过鲁迅先生的作品吧。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作品，早在孩提时代时便走进了我们的精神世界。生活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鲁迅先生一支铁笔宛如外科医生的手术刀，每一笔都是在挖去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冠冕堂皇的外衣。鲁迅先生的作品之所以能传承千年，跨越历史的长河，历久弥新，正是源于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之深刻，影响之深远，即便到如今也不损分毫。
同样写文章针砭时弊，何以有人流芳，有人遗臭？就这点来说，索尔仁尼琴早就给出过答案。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同样怀抱着让社会变得更好的想法，同样热衷于指出社会问题。可不久，他便因文章中对国家的批判而受到祖国的抛弃，作家协会将他除名，国家将他驱逐出境，他只好辗转流亡德国和美国，谋求一个暂时定居之所。他在国外的时期，整日深居简出，拒绝参加一切社交活动。当谈及这样做的原因时，他说，我不想成为他们攻击我的祖国的武器。他清楚地知道，西方国家以人道主义为借口，疯狂接受其他国家驱逐出境的公民的原因。无 非是为这些人提供一个合理环境，然后经由这些人的言行攻击他的祖国。正是因为深深地认识到这些西方国家的卑劣行径，被驱逐出境的索尔仁尼琴才保持沉默。文学没有国界，但文学家有国籍。我的文字可以用来改善我的国家，但我的文字绝不能用来伤害我的国家。
归根结底，创作文艺作品的初心很重要。抱着完善社会的目的去的作家，自然万古流芳；为了吸引眼球而批判社会的人，自然遗臭万年。初心固然重要，可倘若不能坚定不移地沿着既定的道路走下去，迷失在半途，那一切都是空谈。所以，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往往都拥有一颗强大的灵魂，在不轻易地因他人的质疑和不理解而改变自己的同时，能够抓住时代的脉搏，紧随时代潮流，追求创新。事实证明，越是和平繁荣的年代，文艺工作者就越难出现。也许是繁华表象总引人沉溺，也许是危机时刻更能激发出人们谋求生路的力量。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许可以解释我们如今生活的这个世道，光鲜亮丽，便捷高效，人们的思想却日渐陷入娱乐致死的漩涡，文艺圈转变为娱乐圈，低俗浅陋的创作日益兴起，高雅却在四季里长眠，文化不分高低贵贱，却分好坏。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的文化，和愚弄人群、媚俗浅薄的文化，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这种变化充分体现了他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如今的人在意的是自己的利益，只将文艺工作当成一件赚钱的工具，而以前的人投身文艺创作，靠的全是一腔赤诚，他们真心的热爱这份工作，热爱观众，热爱祖国，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带给观众力量，在另一个层面上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就像李子柒的文化输出在全球掀起一番中国热，文艺的感染力独树一帜的强大。作为文艺工作者，信仰至关重要，他们不封建也不迷信，却是祖国最忠实的信徒。这份挚爱激励他们时刻展现出最好的自己，不负自己，不负国家。不只是文艺工作需要常怀爱国之心，作为集体的一份子，爱自己的国家本就是常理所在。
爱国是一种情感，生于此，长于此，山川为父，江海为母，日月星辰作伴。这片沃土上的每个生灵都是血脉一体，荣辱与共的兄弟姐妹。春日里扬州的绰约风姿，夏日里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碧绿无垠，秋日里婺源的红枫蔽日，冬日里雾凇岛的纯净无瑕。祖国大好河山，每一寸都是一幅美的惊心动魄的画卷。街头巷尾氤氲在晨光中的早点香气，邻里之间的一声招呼，同事同学间的互相打趣，回到家里父母和孩子温馨的笑脸，这样的温暖回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愿丢弃的。我们爱国其实是在爱这段回忆，爱国不是抽象的，它是爱人、爱社会、爱秀丽的山川风光的集合，是一种情感依托。
爱国也不只是一种情感，它更是一种责任。知恩图报，善莫大焉，从来便是儒家的育人准则。国家为个人提供的成长的条件，发展的平台，个人理当回报社会，回报国家。这不要求每个人都能为国家做出多大的卓越贡献，只是尽自己所能，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便好。国家不仅为我们提供展现自我的平台，也同样为我们的茁壮成长保驾护航。我们与自己的国家从来都是命运一体的。作为一名留学生的许吉如，在《我是演说家》中谈及国家赋予年轻人安全感时，提到了一位叙利亚同学对他说过的话。虽然在今天我们俩都是在美国的留学生，但是我们各自还有一个身份，我们的身份叫叙利亚难民，而你的身份叫中国国民。作为难民，他们在战乱中流离失所，没有强大的国家作为靠山，他们不论身在何方都不被重视。作为中国国民，我们可以轻飘飘地讲，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可是家里这么好，我随时可以回得来。
我们之所以能放心地去国外留学贸易，无非是背后有祖国在支撑。乌克兰撤侨，利比亚撤侨，也门撤侨，中国政府一次次用实际行动证明，即便是遇到了危险，祖国也能尽最大努力接你回家。而这背后的底气来源于国家的强大。我们也曾经历过身为战胜国却连会谈桌都上不去的耻辱，也曾经历过在自己国家的热土上被烧杀抢掠的耻辱，也曾经历过自己的母亲被一群恶鬼肢解霸占的耻辱。因为听过山河的悲鸣，见过人民的痛楚，触碰过国家千疮百孔的身体，所以我们更能体会到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好处。我们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发展，谁来发展？爱国家就是爱自己，爱社会就是爱个人。无论身在哪个岗位，处于哪种身份，内心都应常怀对国家的认同和爱。爱国才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做人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样爱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播知游，
我是主播幺六。
如果你想收听我们的更多节目，欢迎在荔枝搜索电台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如果你有好的意见或者建议，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或者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重邮阳光校广。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更多精彩等你来。